欢迎收听令维作品每一天梦想练习，用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是怎样的感觉。第二集，这里就是欲望和一生所爱的区别了。欲望实现了，我们感到空虚，而一生所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给予我们归属感，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意义，使我们不再惧怕死亡。我们为每天起床能做这件事感到由衷的幸运。漫漫长夜，孤独和寂寞，只要是为它都有趣。成功就是用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。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还争取到了把喜欢当事业的权利。哪里还有更好的活法？所以成绩好给老杨最好的东西，不是年薪160万，是对160万说不的权利，选择生活的权利。老杨的幸运不在于小小年纪就成绩好，而在于他的一生所爱是数学，上小学就碰到了。而我们其他人可能需要找遍千山万水才能找到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在找到之前认命，对自己说，一定会有那样一个人，一份事业，让我感激今天所有的坚持和努力，而不是余生就这样算了吧。十几岁偷懒，算了吧，还小吗？20几岁迷茫，算了吧，周围人都这样。40岁，没有足够的积累，施展拳脚，睁眼闭眼都是中年危机，算了吧，不小了，世界已经是年轻人的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养老吧。60岁，我这一生有什么独一无二的地方吗？没有，算了吧，绝大多数人都是注定平凡的，平凡最可贵。人活一辈子，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钟爱什么，天赋在哪儿，极限在哪儿，多可惜啊。其实只要一句，我不妥协，一生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领地，一次濒临放弃时的坚持，就很可能为生命开启一片崭新的天地。基奇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是1989年出生的安徽男孩子，长得痞痞的，初中时好打架，早早退了学，父母急坏了，送他去学厨师，学开挖掘机，读高中全都行不通。他每天在理发店里折腾自己的头发，今天烫，明天染，理发店里招学徒，他看着好玩跟着学。他说，我第一次理出客人满意的头发，人家笑容满面感谢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是个理发师。基奇学了手艺，15岁只身一人来到北京，发现自己那点三脚猫功夫在北京不够用，于是研究别人都在哪里学手艺，上海、香港、日本、韩国。他定了目标，给自己存进修基金，学费20000块，存够就请假走一趟，平日里的吃穿住行能花1块钱，坚决不花1块2。我问过好多次他那些年的日子，我说，不觉得辛苦吗？怎么坚持下来的呀？他说，现在想想挺辛苦的，但当时真的挺开心的。当时什么别的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自己一定要去日本进修，每天睡觉都想，睁开眼睛继续想，干什么都想。我跟你说，人要是想要什么，能想到我当时那个程度，那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每攒下1毛钱，就觉得离圣地更近一步，心里那个甜呢，比吃了什么蜜都甜。基奇今年29岁，理发14年，从北京路边25块钱的理发小学徒，变成了三里屯2家造型中心的台柱子，男头女头都是380块东剪刀，还很难约。因为他一个人每年平均营业额超过100万，总给人剪380块的基础头，亏本。如今的他，今天在广州参加亚洲造型大赛，明天又去日本进修了， 约他理发还要先打听他的行程。功成名就的理发师了吧？可以旅游，吃吃喝喝，享受生活了吧？没有，他只比以前更忙了。有时候我在西雅图问他头发怎么打理，他那边是深夜一点，我想等他睡醒上班后有空的时候说说的，他却永远秒回。我十分不好意思，他却很兴奋。他说理发师本来就是越了解客人，越能设计出适合他们的发型，谢谢我让他接触的更多。他说一点小忙不足挂齿，回头让我截图发个朋友圈就行。朋友圈发出来，原来他同时在解答五六个男男女女的打理问题。他白天在店里剪一天头，入夜了还微信教学到深夜两点，还感恩老天让他成为一名理发师，让客人需要他，让他起床和熬夜都有目的，白天夜晚都感到幸福。基奇过生日，我想送他一把理发剪，寄了他爱逛的剪刀店，打开一看，吐血了，一把剪刀7800块。他给我理发的时候，手边有整整3箱剪刀。他说，剪刀之间差别很大的，不好的剪刀剪头发，头发会分叉。我说，你拿78、780还是7800的剪刀剪我的头发，我是分不出区别的，即使分叉，我也不会觉得是你剪刀的问题。我的言外之意，他已经是很好的理发师了，好到一定程度是不会再加分的，因为外人看不懂。他这个和老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，居然说出了一模一样的答案。我知道剪刀之间的差别，就愿意投资，不图你给我发奖杯，我这个人就这点爱好。人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并且勇敢追求到它，真好。无论在考试卷上，他是差生还是优生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之后，他都会变成发光体。人最大的快乐，源于他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过这一生。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。这句话分三部分，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其次要有追逐它的勇气，追到了还需要一生不渝的毅力。太难了。我见过这样一个人，我的税法教授R 教授。我认识他的时候22岁，他82岁。如果英语里有老顽童这个词，那一定就是 R 教授本人。他老的所有的毛都快掉没了，脑子却还很清晰，教5门课。别人一门课教5个班图省事儿，他5门课各教1个班图好玩儿。没有一门课带课本，全凭一张嘴。复杂的美国税法被他说得跟评书一样清晰有趣，连作业大都是自己改。没有课的时候，他一个大学终身教授兼系主任，像高中老师一样，每天坐在办公室里，从早上8点开始改作业，等学生去问问题。只要是税法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不问税法，问他关于人生的疑惑，他也乐于倾听和分享。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，一整个学期，每天早上8点去他办公室坐坐。我坐在他旁边，看着他老得挪动都困难，还兢兢业业上班，看不下去。我知道他不缺钱，小半个世纪前的越战，美国强行征兵，只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可以免兵役。他为了不上前线，考上纽约最好的税法系，纽约大学。年轻时是纽约最著名的税法律师之一，还以永远不穿西装闻名华尔街。他归隐西雅图后，女儿们分别在华尔街做高管，在 MIT 任数学教授。他一定是富裕的。可我眼前的他，穿一件破 T 恤，坐在乱糟糟的书堆里批改本科生的作业，从早到晚。太辛苦了，我看得心疼。我说，教授，您都82了， 怎么不退休出去享受生活呢？学校里压力多大呀？他说我退休过，太无聊了，就回来了。我这个用双脚丈量过世界的旅行体验师坐不住了。这世界很大呀，不只有北美，还有神秘的东南亚，崛起的中国，狂野的南非，还有南极。南极现在10万人民币就能去了，你可以去环游世界。现在特别流行退休老人坐游轮环游世界，享受一下年轻时奋斗的成果，还不累。您看您这样又上课又坐办公室，太辛苦了。他咯咯笑了一下，指指屁股下面的旧椅子。世界是很大，但我知道我最享受的地方是这儿，之后什么别处都不想去。我这才知道，这间办公室是他走遍世界之后的平安喜乐。我还是好奇，那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？他在改作业，苍老的轮廓被百叶窗洒进的阳光镀了一层光。他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，他说的那么清清淡淡。 I retire when I die， 我死了就退休了。每一天梦想练习，作者命为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